位兄弟们，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老杰。现在中国跟美国在亚太地区针锋相对的味道越来越明显了。我们看中国之前他在宣布，在这个台湾海峡，他说这是他的一个内海，美国不但不承认也不接受，现在居然还派了他的 P8A 就在这里巡视。我们知道 P8A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电侦机，它等于说我在了空中了以后，我的地面所有的一举一动，我的地面所有的态势，我都可以侦搜的非常的完整。结果他这个 P8A 就在海峡中线这边绕来绕去，而绕到中国的军机都出来了，双方进行了对峙，而双方各不退让，各不退让，你就看到现在中美双方在这个地方真的有那种剑拔弩张的味道。而这个战场还不止在台湾海峡，就算在 G 区七大工业高峰会议里面，你就看到现在美国很清楚的，我就是要拉帮结派。这个拉帮结派就是我 G 区不但是要去对付俄罗斯，现在对付中国的味道也非常明显，甚至针对中国一带一路，他们也要提出一个6000亿美金的一个基金，也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要被一分为二吗？而在这个 G 区的会议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岸田文雄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在这个会议里面对中国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指控，而美国现在的军事演习完全冲着中国而来，而冲着中国而来以后，我现在更不避讳的透过我的 P8A， 透过我的 RC-135 不断的抵近侦察，我去建构我的战争地图。难道美国真的已经做好跟中国对抗的准备吗？好，我们今天请到了《民主对大方》首位的财经专家黄教授，你好。
大家好。
好，这是美丽岛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时政李正浩。
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陈东浩。
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中华农信发展学会的副秘书长林玉红。
大家好。
好，第六位是中台湾国际法学会的副秘书长林庭辉。
大家好。
走，中国已经宣称说，哎，这个台湾海峡是它的内海，就这个 P8A 这么故意吗？而且它已经不是来一次了，之前福建号下水的时候，它已经在上海的外滩那边，哎，绕来绕去把你看得一清二楚，现在又在这个台湾海峡，在海峡中线里面，等于说你周边所有的沿岸的军事设施，我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就现在，双方居然在空中对峙了21分钟。
没错，事实上在上礼拜五的时候，中美之间发生一个非常紧张的事件。这是什么事件呢？因为前一阵子中国号称说，哎，这个台海是我们的内海之后，美国就要展现说这是自由开放的印太，所以他在礼拜五的时候派出一台 P8A，
又是 P8A。
对，那 P8A 它是怎么样呢？它是由南往北这样飞。你看它飞的路径来说，它其实是沿着这个台湾海峡的中线，意在就是说它要画出一个中线，而且它很故意的是在飞行的过程里面，它进入台湾海峡，它会打开航空识别的证明，让你知道说我 P8A 已经来了，然后它飞了，
我公然说我来了。
对，那飞的飞行高度约莫是27000尺左右，这样一直飞行。飞，他飞的这样，哎，俨然就是画一个台海的中线。中国的空军当然看不下去，于是解放军呢组成了地面跟空中的这个部队，然后他们在跟着这个 P8A， 那跟着 P8A 的时候，
所以说对这个 P8A
是
他沿岸的飞弹基地，
对，
空中的空军都出动了，
是他们说是地面跟空中的武力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来说的话，当然了。这个他们空军接近之后，美国海军马上 P8A 就说，中共军机你在接，这是美国的海军的 P8A， 你正在接近我的飞机，意图不明。美国已经跟他警告了之后，你们要中国空军说什么？我是中国空军，你已经接近我的领空，立即离开，否则我将予以拦截。那这是中国，然后他讲完了中文之后，马上在说英文，这是中国解放军的空军，请你正在接近中国领空，立刻离开，否则你会被拦截。也就是中文讲完再说英文，
讲
两遍给你听，怕你听不懂。好，但美国呢，马上就怀疑颜色。我是美国海军的军机，正沿海国家的领空外运行，那合法的这个军事行动，这是国际法保障的活动。也就是说，他跟你说这是你的领空，我说这是国际法、国际海洋的这个领空，所以双方等于是在一个 P8A， 双方在台海目前僵持了20分钟左右，最后呢是日本那这台 P8A 飞往日本的领空之后，才结束了这20分钟的这个所谓空中接触。
好，那刚刚讲的。如果只有一架 P8A， 只有单一的活动，那这个大的一个也没有什么好谈的。可是我们到最近这段时间，哎，进到六月之后，
对，
它不是只有 P8A， 之前 P8A 就是你福建号下水的时候，我已经在空中来来回回，我已经把你看得个透透彻彻，就搞了半天，哎，不是只有 P8A，
对
，RC-135， 而且 RC-135 两个不同的型号，
对，
同时过来，也就代表进到六月之后，哎。美国最好的电侦机，美国最好的这个所谓的观测侦察机，
对，
密密麻麻的监控中国。
对，我们刚才讲了那台 P8I 呢，是叫做千里眼，所以中国为什么会很紧张？因为你把我沿岸的所有地形都看光光嘛。好，那么事实上这个后来这一台这个 P8I 呢，美军也证实了，没错，我们的确有一台 P8I 飞在这个地方，他也大拉拉给你证明。
对，
那你说 P8I 只有这一架吗？其实不是只有这一架，在当初呢，我们知道这个福建号要下水的时候，其实日本他其实派出了一架从日本起飞，他在上海这附近绕来绕去之后，然后这样抵近侦察。
对，
他看的是什么 P8I 也是在看你福建号相关的这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P8I 之外，还有 RC135、哦。我们都说 RC135， 如果 P8I 是千里眼的话 ，RC135 就是顺风耳。你看顺风耳的时候，6月3号的时候，你看它也是一样，它也飞出来之后，它沿着这个中国的海岸线这样不断的飞，不断的飞。他说，甚至呢，距离中国海岸线不到30海里，它在黄海和东海这边飞来飞去，飞来飞去，让中国当时就已经非常不爽了。
所以它是在福建跟浙江的交汇这个地方，
对，
一直跑到山东半岛。
对，你说他在这个地方，等于是说，你看他听了这个范围里面，把你这边听完了之后呢，你看紧接不是只有这一次，后来还怎么飞出冲绳飞从这个关岛飞出来，冲绳关飞出来之后，你看沿着这个南海的时候，他一路抵近你观察，他靠近，他沿着你内部的这个往靠南海靠近你这个海南岛这一边，这在看什么？在看你的山屿，这个海南岛的下面的潜艇的这个基地嘛。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它不是只有飞这边，它连这边也飞了。好，你看它这一次的 RC135从这个冲绳飞出来之后，它沿着这个靠近
菲律宾的地方，
菲律宾这一边的也飞来飞去。另外一个，它不是只有飞这样，它还有飞过这个地方也来靠近你。所以你看 RC135就是这四次，它飞的范围里面，
它去渤海湾。
对，如果我们把它整合一遍来说的话，等于是说他把中国大陆内地的全部都海岸线都走了一遍，把南海也走了一遍，所以等于是这样一个圈，所以等于是说用这个千里眼啊，用这个顺风耳，把你所有周到的东西完全都听了一遍的这个情形。
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美国的军机已经来来回回好几遍，
对，
而且他用的是两个。现在我们刚刚讲，在俄乌战场里面，你不管是在做对付莫斯科号，或者我进行攻击的时候，P8A 跟 RC135 全部都派上用场
了，两架的这个 P8A 还有4架的 RC135 到你中国那边去抵近，那为什么会让中国非常紧张呢？第一个，我们要 P8A 就是千里眼嘛，对不对？千里眼它照这个地方说，哎，它可以把你沿海的这个地形都找得非常清楚之外，海面上跟海面下的这个潜艇跟海面上的舰艇，我可以知道非常清楚。但是这个 P8A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它配有武器哦，宝杰，那它有这个 AGM-84 的这个鱼叉反舰飞弹，还有 AGM-84 的这个所谓对地的攻击飞弹，还有小牛的空对地的飞弹 ，MK-46 还有 MK-50 的鱼雷，还有深水炸弹等等。
还有鱼雷跟深水炸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准军机，只是它真打一体的这个军机，它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为什么中国会非常紧张？你到底来这个地方做什么？我们当然会非常非常紧张。
是有攻击能力的，
对，有攻击能力。当然 ，RC-135 它其实是这个由这个民航机改装而成的，它主要就是收集相关的资讯。你看它里面有非常多大量的这个雷，这个接收对方的雷达通讯系统，所以等于是说，美国用这个千里眼跟顺风耳不断的在你中国这样抵近观察的时候，当然是为未来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它做了一些盘算跟打算。
所以你说现在，拜登虽然在欧洲，拜登虽然在讲说 G7 跟北约看起来好像我是针对欧洲事务，可以说，从拜登最近的谈话，整个 G7 的谈话，北约所有的动作，
是
其实都有人在欧洲，心在亚。
没错，我们知道，事实上现在拜登的人在欧洲参加 G7 的这个会议，可以知道，事实上这次 G7 的会议里面来说的话，我们可以讲，事实上拜登人在这个欧洲，但是他其实心都在看着亚洲。为什么看着亚洲？你看 RC135 跟这个P8A 跟这个中国解放军的对峙之后，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包括说像美日澳的军演，包括勇敢之盾，或是紧接下来环太平洋军演，它都是针对了你中国而来。那除了这个之外，它在这一次的这个 G7 会议里面来说，其实比较令当然对抗俄罗斯是一个，但他提出了这个所谓的要对抗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的方案，它是针对你外交途径，我要封锁你中国大陆在所有“一带一路”的外交国家，我要想办法把你拉拢过来。那除了这个之外，这一次北约之间的紧接着行程里面来说的话，日本的岸田文雄还有尹锡悦都去参加这个北约到底要做什么？是不是你要建构一个印太北约或是亚太北约对抗中国？这都是现在可能拜登心里面在想的所有抗中的这个蓝图跟
版本。而且就在北约峰会里面有一个值得观察的是，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里面日韩的关系非常紧张，也就是文在寅还说，他根本把日本当成敌人。
对，
可是，在北约峰会的时候， 我居然把日本跟韩国都拉来了。
对，
日本跟韩国同时参加，而且日本跟韩国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同时会面了。
没错，在美国的主导之下呢，他希望说美国跟日本跟韩国能够破冰。那破冰啊，这一次在北约的时候，他们两个国家领导人都参加的时候，这一次传言说北约还会有一个针对台海的一个局势的一个声明稿。那这个也是目前中国非常紧张。你北约加上这些国家，你要发表什么样的一个声明稿？那除了这个之外，是不是印太北约会有一点点雏形？另外一个，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了日本、澳洲还有美国海军实行的军演，目前为止在进行之中。另外一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还有纽西兰这五个国家，如果你把日本这个改日本拿掉的话，其实就是鹰眼，所以五眼联盟的会员国嘛，加上日本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叫蓝色太平洋的这个伙伴，他也就强化这些，他们五个国家强化起来，要拉拢这些南太平洋的所有的国家。
对，
所以你看，事实上现在你看，加上印太北约形成的话，他等于是用一圈一圈一圈又一圈的所谓的经济或是所谓军事的同盟，一直不断的圈。总之，他就是要圈住你这个中国大陆，
对，
你就让你中国人插翅难逃离你目前的这个范围。你
所以你说，拜登现在是在整个对中国设下层层的结界，
没错，
设下层层的一个封印。
对，
我等于在军事、外交各方面，我都要把你给封锁起来。
是的，
而且现在你看到，他如果透过勇敢之盾，如果再看到了环太平洋军演，我们再看到了现在美日印澳的军演，
是
就可以看出来。现在美国是要用什么样的军事方式来对付中国？
没错，我就跟你讲，这假设战事真的开打的时候 ，P8A 跟 RC 上收集情报，但是真实的战场状况呢，由我 F35 去观察。观察来之后呢，我分享所有情报的时候，我分享给所谓 E2D 来说，我做一个真正的战争，所谓后面的这个所有的资讯平台之后，一起来整合作战。所以你看这次这个 F35， 你看我们不是讲吗？它有所谓敏捷作战的部署，从美国飞过来，因为它是单独作战的一个体系，包括说他们还这个中途来说在帛琉或者在关岛加油之后马上抵达前线，
因为他要让他神不知鬼不觉，
对，
你根本不知道说我的 F35 是属于哪个连队，
是的，
我要从哪个机场起飞，
对，
我什么时候到达，
对，
全部都是你。
也就简单的来说啦，就是在目前为止来说，美军的观察在这个所谓观测飞机在前面 ，F35 负责踹门完成了之后，由这个E2D 率领着这个美国的
空中平台
跟海军平台往前进。这是目前美国的作战想定。那美国目前也透过不断的抵近观察，先把未来可能发生的这个前线的这个所有的地图，还有所有的设施，我把它摸得一清二楚。
董事长，美国也太故意吧？还有中国居然正面的跟 P8A 来对抗。
那我们回头讲这件事是怎么回事？这个海峡中线，你记得以前是谁发明的？是谁画的线？是美军画的，
对，
是1950年代画的线。画的线的目的是干什么？是限制谁啊？
限制台湾，
限制台湾的空军不要去打它。那在1950年代到1980年这30-40年的时间，台湾海峡全程包括福建、浙江的沿海，全部这个整个的力量，全部是中华民国空军的力量。
姚正祥说，他当时在开 F16 的时候，不是开海峡中线，他是直接绕到了福建的机场去看的。
当然是啊，他根本没有人力挡嘛，因为台湾的空军是完全掌握领空去掌握整个台湾海峡嘛。那是我们掌握优势，一直到1980年代，这个优势变成平衡了嘛。平衡以后，美军开始约束台湾空军说不要过中线，那时候我们才开始不过中线，否则我们根本就飞到福建，飞到内地就。看他跟看假的一样，我们的 YouTube 不是每天飞上去照他？那什么时候跟他客气过？中国根本没有空军，根本空军没有实力嘛，是这几十年开始后呀有钱屌起来了嘛，所以这个事情是现在物换整个颠倒过来了。哦，他现在的空军强了，他有钱了，他开始干什么？
他干嘛？
他闹事的。
哦，
他开始跟这外地不？
对，
他开始黄狗撒尿。
黄狗撒尿了。
对，跑来宣示主权了嘛？那宣示主权这个对我们当然不利啊。那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所以他后面再来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能够，我们中华民国政府要注意这个问题的发展。他如果再，他后面一定后续一定再来，他一定海军会进来。
你的意思说，今天这样的一个对峙，今天这样的一个冲突，不会是第一次，他也不会办，他是第一次，但是不会是最后一次。而且美国海军一开始就警戒哦，中共战机，这是美国海军 P8A， 你正在接近我的飞机，意图不明。
这个非常恶意，而且前面就发生过，几十年前发生过战斗机去冲撞
P31，
这个 P31的事情。
对，
这就把他的飞机迫降在
海南岛
机场嘛，然后中国就有一名 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员就失踪，
对，
下落不明，变成他现在把他放在八宝山变烈士嘛，
是，
啊，真的假的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问题他敢跟你拼啊？哦，他敢跟你搞啊？那问题是他耍狠，他是有可能的。那美国人
你说习近平现在开始耍狠，
那美国人会躲，美国躲起来，美国人不敢跟他耍狠，
是这样吗？
但这美国人怎么敢？他就是拿一个一样的故事，一样的脚本重演一次，你美军怎么办？你告诉我，美军批发也跟他拼了、
啊、对，
美军不是乖乖的就回去就少来几趟嘛？那怎么处理现在问题？他现在就告诉你我主张了，然后我定期巡弋了，就跟以前一模一样，你记不记得？这个我们的西南空域，它开始飞的时候，不是一两架飞机在飞吗？现在最高是机群过来了嘛，30架跟你飞的，你怎么办？
你要造成既定事实吗？
它造成既成事实的嘛，它现在再来更厉害的嘛，它什么运六来了嘛，它什么它的这个它的空中加油机
轰六都来了，
轰六不怕，
运六空中加油，
空中加油机来，空中加油机它的远程打击能力涵盖的南海跟西太平洋全部。你怎么跟他搞？他战力虽然的他的制导能力，他的战争做的精准度很差，可是破坏力很大。所以而且他有很勇敢，他不怕死，他跟你敢跟你这样子耍小流氓，拿小扁钻去跟你拼。
对，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这个问题如果台湾政府如果没有对策，跟美这个哎，这不是只有台湾哦，因为台湾海峡的，你知道台湾海峡每天有多少船在那边跑来跑去？
多少船？
不开玩笑，听说是上千艘的油轮在跑、
啊。而且日本跟韩国的生命线就是、这个、
主要日本的石油的运油线就经过台湾海峡，这么大的问题，现在你只看的是它是第一个动作，后面会持续会动的，而且现在你看到的新闻上，就是看到拜登很热闹，全世界欧像个花蝴蝶一样。飞欧洲，飞哪里，搞很多演习，都在修理中共。他很简单，他就在台湾海峡搞你一下，你就昏了。所以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还是这样讲，狭路相逢勇者胜。
他跟你拼，他敢跟你拼，他打你要害，你看你怎么解决问题。如果这个要害就是解决，我看影响到整个东亚，包括台湾的安全问题。
不过正好，但我觉得习近平还是有很怕的地方。我没有想到他这么怕香港。哎，他7月1号不得不去香港。可是香港你要去两天好歹在香港过一夜吧，他一夜都不敢待。
对，其实习近平以前去过香港，2017年7月29日，习近平是担任国家主席后第一次去香港，然后香港回归20周年的，他是睡在香港的凯悦饭店的。可是这一次哦，7月1号香港回归25周年，习近平竟然6月30号去完香港参加晚宴时候呢，坐车回深圳哦，在深圳过夜。7月1号再来参加香港新任特首就
职，可是深圳有比香港安全这么多吗？香港对他有安全有这么大威胁吗？
这是怪的地方。我先跟大家讲，习近平的行程是什么？习近平6月30号的行程不是白天哦，他是林郑月娥接待习近平的晚宴哦。吃完晚宴应该就在香港睡觉，不是舒舒服服的吗？他还要上车特快，然后坐回深圳，坐回深圳在深圳下榻饭店，然后隔天7月1号一早出席新任特首就职典礼。所以他对于香港来说极度不安全感，完全没有过夜。
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习近平在香港这个危害，你知道吗？高规格到不得了的状况。第一件事情是哦，我们看到在6月24号开始哦，有剑齿虎装甲车在香港去做所谓的巡逻。
剑齿虎，
什么叫剑齿虎装甲车？我们来看，就这个吧，这个，就你在街头上看到这个剑齿虎装甲车哦，是香港警队跟中国买的，而且呢，这剑齿虎装甲车，你看哦，你能够想象它全有。第一个，它全部都是防弹的，然后它的车胎哦，被子弹打到车胎都可以继续开车，自动充气。然后呢，不止这样哦，它上面有、哦、
跟美国的那个 Beast 是一样吗？
然后你仔细看哦，它这个车子里面哦，有一个一个的射击孔。简单讲啊，它模拟如果被暴徒去射击的时候，我外面那个射击孔是可以去做反击开枪。
这个是射击孔吗？
对，射击孔。然后呢，宝杰哥，你现在看到这还是阳春版哦。习近平那天去应该会加装，第一个它上面可以加装机枪，
对，
第二个上面可以加装榴弹炮，这个根本就应该用在不那个根本不应该用在香港街头，对不对？应该用在乌克兰，对不对？就拿到香港街头，
香港街头需要用剑齿虎，
对。然后旁边呢有配20名反恐特勤加50名机动部队，就跟着剑齿虎在那边讲，哎。香港居民了不起，丢什么石头啊？
对啊，
丢什么喷漆啊？就你搞这个就知道，习近平第一个，他对于他的维安是极度不安的。第二件事情哦， 最近哦，所有从6月26号到7月2号的时候呢，都接获一个指示，就是你所有从中国各地，至少目前看到贵州、江西、福建，你只要坐往深圳的高铁，知道吗？特殊维安处理哦，宝杰哥，你有没有看过坐高铁要求你提前40分钟 check in 的？
40分钟，
为什么呢？因为呢，
比我坐飞机还麻烦，
就跟坐飞机一样，坐飞机一样，因为他要做二次安检。什么叫二次安检呢？就我们看到那个照片一大堆，对不对？第一次安检是你的人跟行李要过这个仪器，跟飞机一样嘛，对不对？
先过这样子，先过这个安检门。
这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嘛，你把这个腰带啊、皮包啊、手表拿下来，然后还把你的包包过这个安检门。过了之后呢，竟然要把所有你只要是往深圳，你去其他地方他不管，往深圳地方带到一个特别区域，人工跟特别仪器再查一次，然后确定里面没有爆裂物，没有附近。哎，
连我们搭飞机，只有上飞机要安检，下飞机就不检了。他是上飞机检一次，在车上检一次，下了车又检一次。
对，因为他就担心，为什么他要从6月26号开始算，就担心有人先去香港布置嘛，对不对？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这一次哦，是其实七月一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七月一号除了代表香港警察的香港特首就职之外，他的香港警队采用中式步操，我们之前讲过嘛，对不对？之前香港警队是英式步操，他代表英国的这个象征还在香港里面。可这一次的习近平要代表是说，我换新的特首，而且特首是警队出身，对不对？他可以100%把香港抓住，然后呢，香港特警全部换新制服。然后他的步操呢，全部改成中式步操，本来是要就这个新制服，全部换新制服。然后呢，他本来是要彰显呢自己对于香港可以100%控制，对不对？所以他自己不敢在香港过夜，他不敢。上一次2017，
他以前过夜啊，
他有啊，2017年7月的时候去啊，他去香港那时候是12000个港警围住他的凯越，可是他现在连这个也都不行。所以其实你敢讲习近平或中国控制了香港吗？你看习近平这次行为就知道香港还没完全被中国抓住。
好，廷尉，你之前就觉得习近平这一次去香港跟过去不一样，你第一个人怀疑说，第一个他不会去，你觉得第二个说他就算去了他不会在香港过夜？我心想，有这么严重吗？他真的不敢过夜。
对，因为香港的维安跟深圳的维安完全是不一样的。
不都一样吗？
不同，主要就不同。现在香港还是给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有免签证，
对，
所以我只要拿个那一个国家的护照，我随时可以进香港。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要暗杀习近平的话，他今天住在饭店，我怎么知道说隔壁的那家饭店或是哪边的狙击手是住在附近的饭店呢？所以这个对习近平来讲的话，维安非常难做。
可是你以前也在香港啊，你在香港的时候不就把2栋大楼净空就好了吗？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远距离的狙击手他可以用长射程的这样的方式哦。再来一件事情，就是解放军在香港，他住在解放军是一个象征意义，他没有像深圳一样那种维安的一个维护，跟元首级的维护完全不一样。
对，
因为你知道，住在深圳的饭店，你进去饭店的柜台一定要做人脸辨识，全部要录影的，在香港没有。然后你在那个地方来讲的话，你所有要进中国大陆的这个所有的那个入境的签证一定要由中国大陆的允许，而且他们对每一个进来的外国人全部都已经掌控他的行踪。还有在香港的这个武警跟在深圳的武警是不一样的，香港的武警那个基本上只是维持治安而已，真正那边的话是有打击恐怖分子的。
照你这样讲，是他真的担心香港会有危险，他真的担心他在香港被暗杀，香港不是已经完全把被他揉揉捏捏的很顺服了吗？
揉揉捏捏没有错，但是问题是，毕竟香港还是一个情报交换中心，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现在还是情报交换中心。
亚洲地区就是曼谷、香港跟新加坡这三个是最主要的情报交换中心，所以还有很多情报人员没有撤出香港，因为在等着某的时间酝酿能够反叛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即便他有国安法没有错，自己这个习近平也知道，不然他为什么要让李家超去见？当做特首，因为李家超一上台之后，才有真正的能量去开始整肃所有的异己，当然整肃这些所谓情报人员。
对，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些情报人员继续留在香港，还没有离开的。但是这些人可能会对习近平的生命造成威胁。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啊，就是说他不可能说今天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在这种二十大之前，他要马上就是当日来回，他不可能当日来回。既然不当来的话，他只能选择什么？就是住在深圳，
对，
隔日再进到香港。这个跟2017年的行程完全是不同的。所以你看到他现在来讲的话，因为有整肃香港这个做法，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江系人马在香港的这个地方还没有整肃清肃干净嘛。所以你不晓得说，今天来讲的话，在面临二十大之前，任何的这个风吹草动，任何的他的这个生命安全都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接班继承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在什么，大家很多人不希望让他做第三任，而且这个美国跟中国之所以翻脸，其实也就是因为他修改宪法，
对，
这个把第三任的修，这个是限制，这个两任的限制把它修掉，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他的生命安全呢、啊、受到全世界的一个影响。今天为什么要做这种决定，就是因为要面临到他的一个政权危机。
好，所以都好，现在习近平名字案子压力有这么大吗？哎，我都想说去住个香港有什么了不起，你去住个香港就跟上次一样，哎，搞个很大的水龙，你把整个房间给净空，连这样他都不敢。刚刚讲的，你外面美国已经很清楚把你当成敌人，很对清楚把你当成对手，我已经给你层层包围，我连你跟你作战的想定我都想定好。但是对习近平来讲，最可怕的是我根本不知道我内部的敌人在哪里吗？
其实这个很难哦，但是也确定有一件事情，就是习近平是不信任香港的。你拿2017年其实做一个很好的比较，2017年他带他的夫人到香港，那个时候林郑第一次接，
对，
他6月29号到过夜，因为7月1号就离开嘛，
对，
6/29当晚到嘛，6月30过一夜嘛，7月1号离开嘛，等于是两个晚上
过两晚。
当时的维安也是高规格啊，没有问题啊，林郑月娥啊，2017年呢、啊。2014年的时候，雨伞革命啊，那个时候他都没有在怕。这一次的安排最百思不得其解是这样子，因为他的过夜是推到深圳，可是你如果注意这两天呢，深圳的疫情是稍有变化的哦。因为大陆来讲，在最近的疫情来讲，北京、上海都已经趋缓了。
对，
可是广东这边有，
你说深圳现在开始有点烧起来，
随便你只要大陆微博，任何去看。深圳最了，这两天是比较紧张的、
哦。对，
怎么这个时候习会把自己的这个安全放在深圳呢？表示人身安全比病毒更让他担心。
So， 讲到中国的状况是，哎，说我们常说外面这样子非议，你可能没有得准。哎，今天是好了，哎，是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明星，她居然发说，哎，北京，她在北京待了很久。他从来没有看过北京这么惨过。
没错，事实上这个郝蕾，他以前曾经拿过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
他在台湾拿过金马奖，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呢是一个算还蛮有名气的明星。那主要是因为他是发在他的朋友圈的一个贴文。这贴文里面来说，他说没有看到北京现在这样的状况。你看，他说他生长在北京非常久的一个时间，就没想到他在楼下吃饭的时候遇到三组人。那三组人的时候，就没想到那两个胖大哥打包了隔壁桌，是隔壁桌，
隔壁桌
剩下的菜哦。那另外一个阿姨是拿了这个商户没有收走的饮料瓶，应该是还没有喝完的饮料瓶。那一个60岁的这个男人背着双背包，在这边走了非常多趟之后，看了隔壁桌这个剩下一瓶水，然后倒进自己的这个水杯里面，然后。后来还远远的坐在一个这个空桌旁边，然后摆着一个饭盒，他等什么？等可能有人这个有
没吃完，
再把它拿来吃。他说现在怎么会北京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也就是说是，
他说在北京待那么久，
对，
没看过我在吃饭的时候，我把隔壁桌的菜打包回家，
是
我没有说我在这个吃饭的时候，
对，
把老板没有拿走的饮料包倒在我的壶里面，
对，
没有说哎，我今天走来走去。看到里面有湖水有口饭，我就进去了。
对，没错，他写这样出来的时候，当然引起中国网民的这个很多人都心有戚戚焉。为什么这样说？是在这一波的这个中国的疫情里面，因为特别是因为封城的关系，对于很多中下阶层其实是杀伤力非常大、哦。因为很多人是可能靠着这个临时工，他们有临时工可以做，他又没有储蓄，
说我领日薪的。
对，所以这些人是相当相当多。另外，除了这些人是首当其冲之外，还有另外一批是年轻人。因为他知道今年呢，根据中国的官的预估。来说的话，今年大概有1080万左右的毕业生即将要毕业。
你说，但是大学毕业生有1000万，
但是目前根据中国的统计数字，有20%的企业，他今年是说我不会招工，所以也就是说，今年的工作机会比往年都要少大概1/5左右。所以现在呢，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是18%左右，再加上这些所谓隐藏性失业，原本都是打临时工的这些人那么多的这个状况，所以现在其实整个中国社会有一股力量，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一些民怨在这个地方。那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会愿意跟李克强略微妥协的原因，因为这个经济压力的确是太过严重。另外一个我补充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去香港会这么的紧张？我们不要忘记上次2017年的时候，当时其实中美关系还非常好。他2017年年底他还招待了这个川普到中国去访问，
是，
所以当时中美关系是非常好。现在中美关系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 香港是什么？谁的地盘？
担心美国暗杀他。
香港是美国跟英国的重要的地盘，在那个地方。再加上说，经过这几年，他抓了那么多香港的民众，那他前一阵又整肃这个澳门的那些洗钱，那些人都是大家的这个利益在那个地方。我真的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哪一个黑枪从那边打出来，恐怕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永德生技宝贝成长双对策第六件零元加码送限量身高尺，赶紧搜寻永德生技。
我跟董事长一样，看到俄乌现在这个战况在乌东打成这样，我都昏倒了。俄罗斯狂轰滥炸，真的把北顿内茨克给拿下来。你不但把北顿内茨克拿下来，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还把这个还去打哈尔科夫，你这慢慢把乌东给占下。可是我不懂是，如果那个俄罗斯他在乌东已经慢慢有进展了，为什么英美的军事专家都还是非常乐观？特别在这次的 G7， 我们看到接下来的北约都觉得，就要看你俄罗斯能够撑多久嘞。
对，因为一个是海马斯到了，第二个俄罗斯武器快打完了。先讲海马斯，海马斯我今天送过去了，真的改变游戏规则。这是他们晚上在骑射海马斯的状况，然后特别拍摄者把它拍下来，就说这是海马斯火箭，特别给大家看。那这个在这种
你说这个是海马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第一次公开亮相，
公开亮相画面，所以这是很清楚，就是已经到了。而且呢，为什么特别拍呢？原因是因为发现海马斯开始使用公开亮相的时候，很多原本在战场大后方的总指挥中心都被打掉，莫名其妙被炮击。
俄罗斯的指挥所被炸了。
对，这个是俄罗斯在195的指挥所，这个指挥所是在大后方，所以说它不是那我们之前看一些农舍啊，这种烂那个小教堂的，它是真的把两栋建筑物变成一个总指挥所，然后它里面就真的是最高阶军事军官在那边去做决策。可是呢，既然莫名其妙发生被炮击的状况，所以说对于乌克兰来说，我如果因为海马斯射程太远了，80公里，甚至如果今天美国偷偷给你300公里，你也不知道，他当然可以去直接去攻击俄罗斯大后方指挥中心跟弹药库。好，另外一件事情，现在乌克兰呢，当然新的武器来，老的武器能用尽量用，这个是冷战时期的冰爆火箭炮一样，
这是冰爆，
对，冰爆火箭炮尽量去做所谓的多管火箭，但是它的准头就很差，但是没有关系嘛，海马斯先把重要战略目的先打完之后呢，后期的这个扫射就由这个冰爆火箭炮来打，甚至呢，我们现在看整个俄罗斯的阵地哦，真的各处都是烽火一片。那这种烽火一片，你可以看到嘛，都是一个一个洞，然后上面有各种被轰炸过的痕迹，或是正在被轰炸的状况。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说，他确实哦把整个北顿涅茨克市掉下来，可是他其实开始有了海马斯火箭弹之后呢，对于俄罗斯的压力是更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你说乌克兰已经得到了这个叫被补血了，
对，
他已经有反攻的力量了。
对，那另外一件事情，那为什么我说俄罗斯的武器快没了？因为我们很早就预言他晶片总有一天用完，
对，
打掉一个少一个，终于今天就是这个时间点，
他做了什么事？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这是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哦。这防空系统呢，飞出去的过程中呢，他飞过去后，你看哦，他这样绕回来打自己哦，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画面。我这样讲好了，你今天但凡哦，把如果我们丢一个冲天炮，它也不会射回来。
对，
它会打出去后再绕一圈回来。唯一有可能它的控制晶片失灵了吧？它一定是在感测晶片或控制晶片的状况不够，或是用劣质笔，或是去黑市买的，
就或自己把自己的阵地给炸了。
对，就自己把自己的阵地炸了。而且呢，这很夸张，因为它射四枚哦，前三枚都顺利打出去，可是最后一枚打出去的时候原路折返。保证它里面晶片出问题，感测器出问题，所以西方世界他讲他的评估是这样子，现在整个乌克兰战场，俄罗斯的炮弹量是乌克兰的10倍以上，他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承受这样的军事耗损，包含美国都不行。
对，
所以美国到后来才发展所谓
俄罗斯就算是全世界第二大军工国家，你就算是一个强国，你就算有很多的弹药，也不堪这样使用，
也经不起你这样子耗嘛。所以呢，俄罗斯就让，所以美国后来才做所谓军事改变，改做精准打击跟精准导引，因为他知道如果一场战争要打10年、打20年，我不可能一直狂轰滥炸嘛。所以果然，俄罗斯在被封锁跟狂轰滥炸前提下，晶片没，刚刚是铁证。另外一个，他现在连高阶将领也没了。
高阶
之前一般的军事官，我们都讲爸爸兵嘛，对不对？爸爸兵我们不讲，现在高阶将领是这个，这一位哦，是最近刚被征召的一个高阶将领，他的体重127公斤。然后我回来看这边。这个体重127公斤啊，为什么要征召他？因为呢，他已经退役5年了。退役5年，他以前打过叙利亚内战，
是
他专门做，他是将军级的哦。 去指挥这个特种
部队，这也太胖了吧？
他指挥特种部队，就退役之后呢，他开始酗酒，哦，他每天要喝一瓶伏特加，
一瓶伏特加，
然后暴饮暴食。可是呢，因为呢，现在呢没有指挥官了，所以呢，拜托情商他这个重出江湖，就重出江湖已经变胖了，啊，所以保全哥，然后他的军服是另外定制的哦，然后呢，他的防弹衣哦是用两件防弹衣缝起来的，才变他的防弹衣。那请问，
他防弹要两套？
对，那保全哥，我说他已经退休这样，已经胖子，他连走路都会喘了，结果呢，他还酗酒，请问他有办法做出决策吗？他就僵掉嘛，
那你为什么还找他回来？
就真的没有高
阶，就没人了，
没有人了嘛。所以说，你看哦，对于俄罗斯来说，他不只是弹药没了，晶片没了，指挥官没了，基层士官兵也没了。直接讲说征兵不顺嘛，爸爸兵都上来嘛。所以回过头来哦 ，G7 哦，哎，这是 G7 他们开会拍的照片，哎，真的是一派轻松啊。哦，他们还在调笑哦，一坐下来 ，Boris Johnson 就说。哎，我们要脱掉外套，脱掉外套，裸露上衣才会比普丁更强悍。为什么？因为普丁
冲着普丁，
对，因为普丁不是最喜欢裸露上衣骑马吗？哎 ，Boris Johnson 开这个玩笑。哎，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还说，哎，那这时候还需要一个马哦。他说，那对对对，我们要骑到马上面的时候，才可以展现我们的胸肌。他们简直就在开普丁的玩笑，完全不把普丁当一个咖嘛。所以现在状况是这样子，西方世界当然知道俄罗斯的状况是非常非常强烈，而且展现出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的进取心的。可是哦，北约前驻美军前驻欧洲的前陆军司令公开讲，他认为哦，今年年底整个乌克兰就会恢复到今年2月24的样子，
给乌东拿拿回来，
对，就是2月24的样子。所以对于整个战况，虽然北约对这个事哦，可是俄罗斯能不能打下去，大家抱一个问号。
好，所以董事长，干长，你如果说先目前的这个战局来讲，哎，乌克兰是非常辛苦，乌克兰还从北顿涅茨克里面就给撤走，整个都绕出去了。可是看到了西方国家的一个媒体，包括他们这个军事专家，觉得俄罗斯你能够撑多久，竟然是一个大问号，甚至。现在乌克兰反攻，就像看我们现在看这个影片，这个影片是哎，他又开始以前都是近程的精准打击，现在是80公里外的精准打击了。
俄乌战争的战场上的状况哈，目前最新的就是北顿涅茨克嘛。那北顿涅茨克，我们所有的卫星图、所有资料看起来，这个整个城市大概80%到85%整个被毁掉。
对，
很简单嘛，就是你也可以知道。有多少的炮火往这边堆积嘛？那有这些军事专家也评估过，俄罗斯一天的炮火的费用要花5亿美金，你有几个5亿美金这样打？
对，
你打多少钱？你后面要怎么补充上来嘛？所以我是觉得说，北约有一个计算在里面，它有一个算盘，
算法，
算盘就是包括他的部队从撤出北顿涅茨克，他回到哈尔科夫这些离开离合而至，然后让你这边开始形成个对峙的状况。但是他的乌兰部分他并没有丢掉，
对，
他乌兰部分他做了非常强的防守，包括有防空飞弹跟反舰飞弹，所以在乌兰部分你看到没有？虽然他拿下了这个马利波之后，但是没有进展，哦，他的进展是在乌东这边的进展，
对，
所以这战场的状况，然后这次看的时候有几个现象，就是普东想要谈，普丁想要谈，这是目前的状况，
对，
但是好，这是从战场上来看问题。但你从外交战场上看问题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就是现在 G7，
对
G7 里面呢有谈到乌克兰的事情呢，最重要的只有一个人在谈，就德国总理肖兹谈，他谈什么你知道吗？
谈什么？
他谈战后重建，他说提出一个马歇尔计划，
对，他说我们现在粮食问题，
他根本不关心你现在打什么，他现在我们要来关心乌克兰战后如何重建，因为这个重建平常心讲。很大的利益的，而这个城建如果是由德国主导的话，那会德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腾飞的可能性，它等于多了一个经济殖民地，
对
不对？因为有乌克兰是有非常强的工业基础跟强的农业基础，是世界上的这两方面在过去在苏联的这整个体系里面是强国一个非常强的核心国家。所以他唯一谈了谈这个东西，其他通都没有谈。然后第二部分谈什么东西？第二部分谈到就是 G7 要准备有6000亿美金，要干什么呢？要去跟老共、跟中华、跟中国人、跟北京当局过前几年搞的东西一样，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他在搞一带一路，他是完全反制你。 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他重心在 G7 讨论里面的80%-90%重心讨论什么？讨论中国，讨论北京，所以在俄罗斯并不是在 G7 里面主要核心讨论议题的，代表什么意思？
你不重要了吗？
不是，代表有把握了嘛？他有把握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拜登讲一句很重要的话，拜登认为说他已经把 G7 整个call起来，
对，
整个团结在一起了，他非常有把握。所以他在 G7 完毕之后，他就进入北约的会议。你去看北约的会议当中所宣示出来的，如果有关作战部分的话，那才会非常清晰的交代说到底他们后面的作战计划是什么。但是我觉得8月份是个关键，
对，
因为你看很多人都在讲8月，普丁讲8月份可能可以谈判，泽连斯基讲8月份他们会反攻，然后他们还有很多新的训练部队8月份会回到
战场，会上战场了，
然后军部队会上战场，然后他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新的装备跟后勤跟武器跟炮火，所有的运送方式一直在强调哦，他们完全在输送进到战场毫无障碍，哎，这怎么那么厉害？照讲的话，你如果说你那么多防，你有这么多飞弹，
对，
有那么多所谓的就远程的
空，你会被拦截啊，
你应该把它打掉的啊，他照样有能力，美军照样有能力把所有的最新式的武器准时给你送到战场上，包括现在海马斯就进去了，那怎么挡不住呢？奇怪呢，那情报也掌握不住，你的攻击也攻击不住，他有那么多的火车的运送网，他有100多个节点，你可以打他，怎么打不下来呢？所以我认为这双方看起来目前俄罗斯是很热闹，但是他守了一个大的一个面，他防守面积越大，贝多利分。这个时候8月份，我认为是应该很有看头，看看联军，就是说整个北欧部队的真的反攻那个所谓的高科技的战力的表现，会在这个8月份时间点会是一个非常关键。
是这次俄乌战争搞的全球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之后，现在油电涨，现在台湾今天也要涨电价了。
对，
他虽然讲1000度以上调涨，其他不涨，约97%的住宅用户不受影响。
对，
是真的不受影响吗？
而且我觉得这次涨电力来说的话，同应该可以整个来这样说啊，是用工业的，他们就工业户呢可能要负担我们台电的亏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次呢，它涨的价格是平均8.4，
对，
但是其实呢，它主要涨的是所谓的高压还有特定高压的这个电户，也是工业用电，它涨了15%。那是让住宅用电，你只要1000度以下，它其实是不涨的。
对，
另外小商家，他针对几种小商家，农渔啦、食品啊、百货、餐饮啊、电影院啊，还有健身房，
对，
这6类也不会涨价。所以那连这个国中，
我们现在讲，你去吃饭的小商家不涨，
对，
不涨我就不还好，不然我就
国中小以下的学校也不涨。但是呢，因为他这些涨了之后的保洁会反映到什么地方呢？像北捷就说，他可能就要涨价。因为那目前为止来说，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的物价通膨率呢，又会上升到0.几%，这应该是跑不掉的。
北捷要涨，
对，那这因为我们很多交通费，它其实的电力需求是比这个还要大，
对，
所以某些程度来说，的确有可能会涨。但其实我觉得受压力比较大的，应该是一些这个工业用户。所以今天来说的话，工总马上就跳价了。工总就说，我们夏季用电本来就比较贵啊，那你现在又要涨15%啊，那的确是这样。好，那我就为大家稍微估算一下。譬如说以台积电为例，台积电如果你去算它去年啊，它去年的用电是300亿，300亿假设今天涨了15%来说的话，它等于成本呢会都多增加45亿左右的这个数字。45亿这个数字来说的话，当然因为台积电是大公司，
一年吗？
对，一年，
一年45亿。
但是对他来讲的话，他是大公司，他一年赚了大概5-6千亿，所以对他来讲是小零星。但是对于其他船厂，他可能毛利没那么高的，或是一些国内的这个包括说什么可能石化业啦，或者钢铁业，它的运送效率没那么高了，它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所以这个其实对工业用电的杀伤力会比较大一点点。好，毛姐，事实上这次我们平均涨完的时候是2.8的这个每一度的这个电力，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并没有办法让台电赚钱，因为台电目前的成本是3.07，所以事实上台电目前为止还是亏损。 但因为他前四月已经亏了800多亿，用这样来过来的话，可以让他今年略微亏损的幅度比较小。但是我觉得，其实台电想的并不是要真正改善财务结构。
那他要干嘛？
他重点是要他要度过今年的夏天。哦，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事实上，我们目前为止工业用电大概占到58%来说，也就是说这些工业用电事实上是我们电力吃紧的最大源，绝对不是民生用电。好，我如果假设这个部分能够降的，就他们用电量能够因为涨电
量，让他们节电，
让他们节电。节电下来的时候，你只要能够挤出一点电，挤出一点电，挤出一点电，我就可以确保今年的夏天不会有缺电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说，其实对民党政府来讲，他最怕是缺电。
对，因为电
他现在是10个锅子5个盖，
是，
他现在就是逼着你们这些工业用户把我盖子给弄起来。
Okay, 整体来说，我们现在的电量要再新增，其实难度非常非常高，而且夏天大家都知道。这个傍晚之后，太阳能没有了，风力发电那么不稳的时候，夏天不止台湾，全世界今年都非常担心。那你怎么办？我现在就只有涨电价，涨电价我不敢涨民生用电，因为涨民生用电对我政权、对我年底选举会有影响，所以我就选工业用电来这样。工业用电这样涨价的时候，让他们吃点苦，然后紧接下来的话，如果能够把这个用电量稍微降低
下去，
他们只要降低了几个 percent 来说，今年夏天就可以度过，
绝对不会掉电。挤电出来，
对，也就是说从工业用电挤电出来，因为他们一定会。因为他们一定会开始节省用电量，那这样才会能够安全的度过今年的夏天。
真的像司通所说的，现在对民进党政府来讲，心中最大的石头除了电价之外，最可怕的是缺电，所以我才要逼这些工业大户你给我节电，我要 I'm like taking 挤出一点电。但夏天不是靠太阳能吗？我不是太阳能现在很多吗？
其实目前已经连四年，就是说我在新增太阳能的时候已经都不达标了。哦，像今年的目标是要达到3G，大概要太阳能的面积新增3000公顷的数量。
对，
可是到今年五月的话，那总共数量才600公顷，所以完全没有办法达标。所以可能今年啊，可能目标增加的太阳能连1G都达不到。
对，
所以说现在。寄望说太阳
三分之一都到不了，
所以你寄望说太阳能挤出那么多电，像2025不是说要20G 吗？
对，
对不对？那现在到现在为止才只有8G 左右，而且每年都不达标的情况之下，在2025啊，太阳能20G 一定是达不出来的。
对，你说我们2025非核家园，我们的太阳能要发20GW 的电，
对，
现在只有8GW， 而且哎。那已经是把全身力量都用下去了耶。
对，因为以往是为了推行这些，所以放了很多水。那这些水都放完之后，现在发现已经没有那么多土地啦。以往以民进党的目标来，我14G 的量，我至少需要14000公顷的土地去盖太阳能。可是这些主要都集中在农地上面，可是台湾这些农地挤不出来，所以才像今年一样想推3G，结果只有600公顷左右，600MW左右，所以完全都推不出来，电都挤不出来。
那现在南部这种，哎，你说因为你是做农业的，你是做农业行销的，现在南部水塘里面农业的能够盖太阳能板的都已经盖上去了吗？
对，这些能盖都已经盖，像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一种的，以前叫银农型的，也就是说我要农业经营的事实嘛。可是你看。这下面根本没有经营农业的事实，下面就放一些菇包啊，
对，
或者是什么盖住，有没有？那什么都没涨啊。像这一种的政府有在抓嘛？
对，没有抓，
有在抓，最近几年有在抓。
哦，是吗？
对，所以他抓了之后，这一种的电厂就会被撤销啊。所以现在来讲，营农型的也不行啊。
对，
然后土地变更型的嘛，那土地变更型就是说，哎，我不要说我营农，我直接做特种事业用地，把地目变更之后来盖。那这一扇门去年也关起来。所以现在能做的大部分都是情趣色的屋顶去新增，或者是比较大型的联合开发。
那我太阳能不够，我有风力发电，那2兆风电呢？
对，那风电就更凄惨了。那风电我们可以看台电的即时的数值，这风电目前的容量，基础容量大概有1G 那么多，可是目前发出来的连1%都不到。也就是说，你以前在讲啊，台湾是全世界最好
的风场，不是吗？
对，打了很多的广告。就这些电啊，这些电风扇，这些风力发电安下去那么多啊，就发电量不到1%，这才是最可怕的。那这些能源都是属于这种再生系的，那你要用这些能源没有问题，那你就要面临电力很贵。哦，因为刚刚我们也看到，
它很贵。
台电卖你的电力成本平，卖你的一般民生用电平均是2.8块啊。那台电在自己的网站，它的太阳能购入成本也写得很清楚，一度电是4.88块，也就是说你每用一度电。台电就要亏2块钱，那你以现在太阳能的容载量来讲的话，台电一年就要亏200多亿在上面。所以如果到达2025，如果我们真的有20G 的容量的话， 台电光电费一年就要亏600亿在上面，所以说你要用这些绿能没有问题，可是你就必须接受电会很贵的事实。
欢迎收看关键时刻。之前我们都认为杜特地上来以后，他整个菲律宾的政策就是一个亲中的路线，他不但亲中，而且他反美，他跟美国的距离越来越远。大家会觉得，哎，原来美国在架构第一岛链的时候，菲律宾是那一个最大的缺口。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越来越多的情资告诉我们，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原来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深厚到我无法想象，甚至有个说法是，每一个菲律宾的家庭都有一个美国籍的亲人。我们在讲吗？在吕宋岛这边，他们居然在勇敢之盾演习的同时，他居然在吕宋岛的北边做两个演习，一个是 C-13 洞降落，然后海马式下来，海马式下来以后对海面进行攻击。你想想看，我北边就是巴士海峡，你要攻击谁？当然是如果中国要封锁巴士海峡的时候，这个演习就可以用到。另外一个演习就是，他现在在这个地方，美国的军机可以随时起降，随时起降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可以供给油，可以供给弹。可是美国离这边那么远，而且战事又不在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负责油弹的补给？很清楚，原来当台湾有事的时候，菲律宾将是我们南边非常重要的备援基地。那你讲说，那现在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菲律宾跟台湾的关系，这样讲还太牵强了吧？那我们来看，要告诉你另外一个故事。之前不是有一个澳洲的 P8A 在空中跟中国对峙吗？那今天是美国对峙，然后之前他是跟澳洲，甚至他丢了铝丝，丢了铝块，他想要去破坏澳洲的 P8A。可是如果你进去看澳洲当时的 P8A， 他从哪里开始起降？他居然是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也就是一个澳洲的 P8A， 他要监控南海，他要对付中国，而他的基地竟然就在克拉克。所以苏比克湾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国虽然离开了，但是这中间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故事呢？好，在这段里面有两位来宾加入讨论，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瑞德你好。
大家好。
好，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姚慧珍，
大家好。
好，走。我本来都以为说杜特地上来以后离中国越来越近，离美国越来越远。
是，
可是你现在的形势是，哎，现在美军对菲律宾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没错，
我本来以为说美国在菲律宾的这个抗议之下，他已经离开了苏比克湾，已经离开了克拉克空军基地。
没错，
但没有想到之前中国第一次针对 P8A 进行阻拦，甚至我进行干扰，我还丢铝丝。大家想，哎，那个飞机去查了以后，他居然驻扎的地方是克拉克空军基地，而且当时不是只有一架 P8A， 是有两架 P8A 都在那个地方。
而且菲律宾在过去第一岛链的地位相当值得怀疑，因为那个中国不断的拉拢，杜特地看起来好像是亲中的啊，但没想到他在卸任的过程里面，准备要卸任小马可直到上台的届时，他是露出他的真面目。哦，原本呢，他跟美国跟澳洲是站在一起的。
是、
哦。为什么这样说？宝杰，我们不是讲到5月24号的时候，5月24号不是有一件事情吗？澳洲的 P8A 飞行在南海的上空的时候，遇到中国的歼十六来拦截，然后歼十六飞到你的身边，非常的接近，听说双方可以目视到之后，他开到你的前面，
对，
开到你的 P8A 前面，他开始丢那个铝的干扰弹这样子。那有不是当时的澳洲媒体来说吗？有一些如果你吸进了这个引擎的话，可能整个 P8A 会坠毁啊。
对，
他说你怎么干这么危险的这个事情啊？
破坏引擎。
那好，大家说你中国当干嘛这样做？但是让这最近的这个媒体开始暴露出来哦，这里面告诉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故事。第一个，这个原来这个 P8A 它是澳洲的 P8A， 它是从哪里起飞？宝杰，它居然是当天的早上11点的时候，从我再跟他讲一遍，从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起飞，
所以
起飞，
它不是从达尔文港起飞，
是
它不是从澳洲的空军基地起飞，竟然，老伯康就是从克拉克的空军基地起飞。
对，那好，克拉克空军基地居然可以起飞澳洲的这个侦察机，宝杰，一般国家有可能吗？
不可能。
所以你表示你澳洲跟菲律宾有非常紧密的军事关系嘛？要么就是跟美国的缘故。好，飞上来之后，3个小时之后他回来之后，他也是停在克拉克空军基地。好，停在克拉克空军基地没多久，因为他已经被干扰了嘛。
对，
被干扰没多久之后呢，就没想到 居然中国澳洲马上再从克拉克空军基地再派出第二架，
所以他至少在克拉克空军基地放了两架 P8A。
对，好，我们讲这一架被干扰的是 A47008 的这个机子，你看另外一艘紧接一被干扰之后马上再起飞的这一架编号是 A47007， 所以也就是说有两架这个 P8A， 它其实是长期可能或多或少都长期在克拉克空军基地这样子。所以你知道难道澳洲为什么中国会跳脚？因为你可能长期在这个地方收集非常多，它飞出去的时候飞到南海嘛，飞到南海周围，它我们都说 P8A 是什么？ P8A 是千里眼啊，在那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的时候，当然中国已经看你非常不爽，他今天都敢拦截美军，你觉得他不敢拦截澳洲？
对，
所以也就是说，大家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子啊。好，那实际上，
所以你说现在不是美国，现在是澳洲，现在是各个国家，
对，
都把他最好的侦察机拿来侦察中国了。
对，特别是说，我觉得呢，美国跟澳洲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划分这个界限？也就是说，你注意看，美国飞着飞着，它都飞到南海的北边，
对，
南海的南边现在
澳洲
就是由澳洲来飞。
你先讲，澳洲也是由澳不。整个南海也是澳洲负责潜艇范围，
对，也就是说他们目前已经有一个责任划分区在这个地方。好，那你想，事实上这一塞，我们不是讲吗？这个 P8A 的这个 A47008， 因为被干扰回去之后，它似乎经过一个修整。那么5月26号被干扰之后，它后来紧接着在6月2号可能修整完毕之后，它又再度从这边起飞，
它又同学
对，又起飞，然后起飞之后，然后又去那边看了一下之后，然后后来才在6月8号。飞到印度这个地方，所以就这个时候，你可以从这个所谓的 P8A 被干扰，在南海被干扰事件，你可以知道说，原来澳洲是负责这么大的区域。然后另外一个更令我们发现，他说原来菲律宾跟澳洲跟美国原来是互相合作的一个关系。
因为在俄乌的战场里面，我们刚刚讲莫斯科被击沉的时候，就有一个 P8A 在上空，
没错，
他完全把莫斯科所有的行踪甚至坐标告诉了乌克兰，所以他才可以用到的海王星两颗把这个莫斯科号给击沉了。
对，
现在就看到，现在美国、现在澳洲、现在所有的国家，
是
等于说我把最强的 P8A 跟 RC-135， 我就在整个东南沿海，在整个南海
是
绕来绕去。
对，没错，我们刚才讲到是澳洲的这个 P8A 两艘在克拉克空军基地，对不对？最近期的时候，其实美国也非常多 P8A 来到台湾。当然最引人注意就是上礼拜五一台这个 P8A 的这个飞机，美国从这个飞到南海之后，然后进入台湾海峡之后，我觉得他刻意的再从进入南，你看这个飞行轨迹再从它进入台湾海峡之后，
打开
它的飞行轨迹，告诉你说我是美军的 P8A。
所以以前这个是没有轨迹的，
对，没有轨迹，
进到这才有轨迹，
对，之前都没有轨迹。然后进来之后，你看他画了一条线给你看，好。那当然了，在中国的这个眼里，他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嘛？因为你就是画一个所谓中国这个海峡中线给你看嘛。好，于是呢，
他飞行的那个位置就是海峡中线。
对，那于是呢，中国解放军马上就不甘示弱，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解放军最近都跟美国官员说什么？他说台湾海峡不是领海，
不是国际海域，
是我的这个主权啊。所以你看，他马上根据中国的说法是陆面部队跟空军部队都完成了集结之后。空军上去拦截你，空军拦截你的时候，第一个时间，美国看到你接近的时候，美国就说：“我们现在在进行任务，你是什么来者不明啊？你来意不明啊？”就没想到中国用中文跟英文跟他说：“你进入了我们中国的领空，那你不离开的话，我们会给你驱离。”没想到用中文这样、英文这样交杂的说的时候，美国就说：“这是我们美国 P8A， 我们是进行例行的任务，这是国际海域，不是你们的中国的海域。”所以呢，双方因为这样僵持了20分钟。但你知道，自然这20分钟之后呢，中国马上就发。中国从外交部到他们的国防部都非常非常生气，甚至你知道胡锡进来说什么？
胡锡进说出来了，
他说了，美国你再这样搞的话，上一次的南海事件会再重新发生一次。他说假设再重新发生一次，
他会去撞你的 P8A，
中国绝对不会让你美国占便宜。所以你看他讲的，其实因为这样一个状况，让整个中国的战狼啊，从国防部到外交部全部又都复活起来。
但我们看到了美国印太司令部就讲得很清楚。我现在这个是在国际空域飞行台湾海峡，我是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里面进行飞行、航行跟运动的。
对，也就是说，你看，你中国解放军这样抗议之后，我马上，我印太司令部就公布说，没有错，这一台飞机是这样飞，那我也证实了我这样做。好了，为什么 P8A 那么这个让中国跳脚？因为我们讲过，除了它可以看到你的全部之后，它有一个武装在下面，它有非常多的飞弹，还有鱼雷在这个地方，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军事行动在这个中国，当然会认为说你是一个军事行动。所以你看。P8A， 你RC-135的时候比较少看到中国去拦截，但是 P8A 出来的时候，几乎中国都
一定会去到，
都会去拦截你的一个状况。
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克拉克空军基地，在这个时刻，它居然是澳洲的军机，而且澳洲的两架 P8A 居然可以在那边停泊。另外就是，你就看到 现在他几乎是把这里所有的港口
是
美国一个一个都要封锁。哎，我不是只有这里哦，我连南太平洋我都不会让你插足。所以现在还传出一个消息，现在澳洲政府非常认真，他们以前达尔文港租给中国99年，
对，
他们现在要拿回去了。
对，没错，我们要讲，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南海的这个区域里面来说的话，北边是中国，南边是这个澳洲，另外一个就是未来可能潜艇的区域来说，也是在这个地方，澳洲要负责一个非常重要，但是里面来说牵扯到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达尔文港。你有没有知道达尔文港在2015年的时候，由当时的达尔文的这个北领地，他们的州政府呢，跟中国的蓝桥集团呢进行了一个租约。他当时蓝桥集团是付了101亿台币，租了99年的时间，租下了达尔文港。他说呢，我们达尔文港会把它弄成这个商港跟这个军，这个主要是商港为主。但是明眼都知道说，你可能未来可能有其他盘算。所以呢，这是蓝桥集团，就没想到
啊，等一下。达尔文港的码头里面有中文。
对，你看蓝桥达尔文港在这个地方嘛，好，那因为这99年这个租约呢，当时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哦。本来前任政府莫里森呢说要把它驳回，但其实他都一直没有驳回，哦，反而是这样阿巴尼斯，当时认为说，你这个工党上任之后，
比较亲左，
比较亲中，就没想到他就接受到雪梨的这个先驱晨报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重新讨论这个达尔文。这个港的租约的问题，他说我们可能要用个之前在联邦通过的叫做外国否决权的法的这个方案，他就觉得说把它否决掉，也就是说他否决州政府的这个提议之后，把它变成是没有办法让中资去介入的一个状况，
所以澳洲跟中国的关系只有越来越糟。
对，好，他们现在有一个备案，万一呢这个所谓否决州政府这个案子没办法成型的时候，他们准备在达尔文港的旁边再建立一个新的达尔文港。
对，
所以就是说他们未来要建一个全新的港口，跟你完全是不搭嘎。而且这个达尔文港的保洁，未来呢可能发这个澳洲人会把他们的钱，他们不知道做潜舰吗？潜舰的母港就会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最近阿巴尼斯赶快跟法国已经合约解除了之后，未来呢，他也把这个提前，原本是2040年的这个舰队完成，把它提前10年，甚至有两艘可能会先进来。所以呢，事实上，澳洲现在所有的一举一动，就是可能我要在这个南太平洋这一边，或是南海这一边呢，我要紧盯中国的一举一动。
所以你说，现在以美国为首。现在在这个亚太地区，在外交、经济、军事上面，
对，
已经层层包围了。
对，我们给大家看这张图。这张图来说的话，如果简单的来说，中国、美国的这个军机，目前为止来说 ，RC-135 或是 P-8 都是在这个地方绕来绕去，或是在南海的北边。另外一个，澳洲来说的话，要么就是从达尔文基地起飞，要么就是从这个克拉克空军基地起飞，它都是在
控制南海。
所以说，前面的所有的侦察，由美军跟澳洲军队呢，那甚至日本军队在这个地方完成一个所有的侦察。侦查完毕之后，你看美军现在的盘算是什么？第一个，我要能够快速的抵达。快速抵达来说，有两种飞机，一个是 F-35 能够快速抵达，一个是现在连这个夏威夷的 F-22 的猛禽也要快速的投送到印太。所以呢，事实上美国现在整个作战布局来说，经过我们这几天的这个分析之后，你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
拜登，中日之间也有一个中线，这个中线当时有一个非常大的争议是。这个地方有石油，这个地方也有天然气。那中国在这个地方，它也做了春晓天外天，断桥残雪，这个地方上面也做了一些油井。可是为了中日友好，所以胡锦涛曾经说：“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没有想到，最近习近平又偷偷加了很多的财波姐。这个江姐，我们今天讲，日本政府已经做到，就像岸田文雄，他现在非常火大，他跑到 G 区，他跑到了北约，他说现在。中国不断的想要改变现状，
是因为中国不断的寻衅滋事啊？什么寻衅滋事呢？竟然在中日一个原本谈好了彼此本来要共同开发，后来因为有不同的意见而暂缓开发的这个部分的海上油田区呢，他竟然偷偷摸摸开始盖出第18座的海上钻探的一个平台哦。然后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所以就这个他的第18号。
对，
你已经在这边搞了很多个了，
结果
你现在好像说我这边先停下来，我又偷偷摸摸加了一个。
是他过去已经有前面17个，包括春晓天外天、断桥残雪啊、冷泉龙井这些，现在呢被发现说他竟然又在那个石垣岛北方70公里的个海域哦，没有经过日本的同意。重点是你没有事先经过日本政府的同意，竟然进行一个探勘的动作， 派出他们一个叫东方红三号，在六月四号到六月七号期间，在石垣岛的这个地方海域，然后开始进行探勘，而且呢，他们还发现说，中国在现场使用一种叫做活塞岩心器的一个碱状彩泥一个装置哦，而且还在这个装置呢，待在水中的摄影机和机器手背的一个遥控型潜水无人机，针对海底部的一个堆积物进行一个探采，而探采的目的就是可能要进一步去研究说里面是不是有油气的一个蕴含量。
所以我对东海已经不是原来的油田，我还跑到石垣岛旁边，而且石垣岛旁边，哎，刚刚讲我还底下我去钻岩心，
对，
我还去钻这个所谓的底下的这个矿物，我要了解所有岩层的状态。
我跟你说，因为根据现行规定，你也不是不可以这样做，但是你要跨越日本跟中国之间的这条线的话，你这个科调单位就要经过外交的一个途径事先告知。那现在日本很生气的一件事情是，哎，你从头到尾都没有遵守规则，然后你就禁止还采取这样子的一个设备进行探勘，进行相关的一个采集计划。
所以中国现在挑衅日本完全没在怕的，
而且同一件事情，宝杰哥，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也有讲过，我们之前不是我们啊台湾跟那个菲律宾还是印尼那边有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研究吗？出船出去，就中国当时他竟然开始有他们的船出来故意阻止我们进行，所以你就竟然发现说中国现在好像有点在耍流氓，所有该遵守的规则完全不遵守，我们遵守规则他还要派出他的船故意来破坏相关的一个进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岸田文雄会气到开始告洋状，在 G7 的这个场合里面直接哦，就说对中国这个天然气的一个开发直接表达抗议。
你说现在日本比台湾更明显感到了中国的挑衅，觉得说哎，他会跟俄罗斯一样硬干到底。
对，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被挑衅习惯了，所以我们可能感触没有那么深。但是日本发现不对劲，日本发现说以前你这些所有之前是几个油田要进行相关的一个平台钻井或一个计划的时候，你都会循外交途径先行告知，但是你这样子的做法，你这次第十八座的这个平台，等于是说你已经破坏现有的游戏规则，而且你不仅破坏现有的规则，你还不怕人家知道，直接就算这么大的东西进行它的一个海部底层的一个探采的一个计划，所以显然你没有把这个游戏规则放在眼里面，也因此现在日本也不忍了，直接告洋状在 G7， 希望大家可以重视中国的这个相关的威胁。
好，所以董事长，像你所说的，中国现在耍狠了，他现在耍狠了。哎，以前海峡中线来去，可是我现在要跟你硬干。现在南海，我就直接对你澳洲丢东西，更不用讲，哎，我已经停了这么久的，哎，这些春晓断桥残雪天外天，我现在不但开采，我还加了一个第十八号井，哎。这个是日本最在乎的，你怎么在乎？我怎么挑衅？
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事情，习近平这种干法哈，跟前几届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完全不一样。
对，
他是耍流氓。那耍流氓有没有用？有用，
有用。
因为他先创造议题嘛，就是冲突、妥协、进步，阿扁的名言。
对，
他先跟你冲突，然后你看到没有？岸田文雄，
对，
没有用嘛，跑去 G7 讲那个屁话嘛。你讲屁话干嘛？你明天搞个船去那边跟他挖就好了嘛。
对，
他不敢。然后你看澳洲，他就搞你啊，他就跟你用这个丢铝丝、丢铝弹啊，对不对？然后你到台湾海峡中线，
对，
他就上飞机拦截你啊，他就给你搞啊，都他主动，你看到没有？每一件事你就主动挑衅、主动闹事，然后主动不怕出事，
他不怕打起来吗？
他不可能打，他吃定你这些家伙不敢打嘛，秀才遇到兵嘛。有理说不清，那个兵不理你，
对，
老子就跟你耍横的，你怎么办？他现在每天跟你搞，现在问题很简单啊，你现在拜登还想要在11月份在二十大以后跟他见面啊，
是，
他还希望着这个月7月份下个月跟他用视讯会议啊，他怕你个屁，你要见我，
对，
我违背选举，你现在通膨那么差，你这整个集中选举那么差，我跟你闹事，
是，
他故意跟你闹大，
所以说中国这些最近的动作，他故意要闹事，
当然是故意闹事啊！他大国照讲是不要闹事，
对。
而现在，因为他跟俄罗斯绑在一起，很倒霉，应该快点要能够和平相处，能够跟大家 跟大家这个低调，跟大家这个与人为善，
对，
他不是，他与人为恶，到处搞，那到处搞，你现在看得很简单，西方国家，日本、澳洲，包括美国，所有的态度都是属于被动接招，而没有任何一个主动的方案，
是，
可以把它彻底治疗好。
可是拜登现在不是在布阵了吗？他不是等于说一层一层的设结界去控制中国吗？
你存完了，万一你的 P8A 掉下来怎么办嘛？他怕不怕？他老公不怕你啊！你上次搞过你一次，所以胡锡进今天怎么讲的、啊？
你会重演南海风波？
他为什么敢讲？胡锡进讲话，美国国务院要不要听？
对，
要不要重视？能够把他当作马，当作耳边
风吗？
不可能嘛！一定要重视他嘛！他就用先用侧翼外围，现在警告你嘛。那你现在老美怎么办？
对，
老美不敢动嘛，所以现在这个情势，只要中方敢闹事，
对，
敢挑衅，敢他，我现在很简单，两国一交战，中国一定输，对不对？
对。
那可是我不敢战的话呢，我现在就输。
对。
所以我现在怎么办？
先
我先闹，看怎么办。所以他每一个议题，像台湾海峡这个议题。
对。
是谁挑起来的？
中国挑起来的，
完全是他凭空制造一个议题出来。
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
这个议题根本不存在的议题，他闹出来了嘛？那我请问你，这个议题闹出来之后，我们台湾有什么反应没有？
没有反应，
没反应呢、啊？为什么没反应？因为美国叫我们不要反应。
哦，是这样吗？
当然是这样子啊！我们台湾，我们最勇敢的吴钊燮，凡事都喜欢吵架。他吴钊燮的名言：只要我们跟他们吵架。吵到他们生气，我们就赢了。哦，那为什么不出来吵呢？
没吵，
不敢吵嘛？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美方控制住
了。对，
所以这就是目前情况对我们不利。
好，所以正好，但是刚刚讲到，现在美方虽然中国现在玩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游戏，但是美国还是层层包围。层层包围，我们看到了，他现在要把所有的亚洲，也是亚太地区每个岛屿。我都可以快速运输，我都可以降落，然后我可以做最快速的补给。而这个最快速补给，我们之前讲过有个故事，是 F-35A 居然从阿拉斯加直接飞到了日本。飞到日本，我没有通知日本我需要什么，可是我降落了以后，日本该给的油、该的油的油弹补给一应俱全。后来再往下查，哎，搞了半天，它不是 F-35A， 不是，原来它连 F-22 也演练过很多次了。
F-22 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是吗？
现在状况是这样，美国现在推出一个叫快速猛禽计划。24小时之内把四架 F-22 丢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对不对？这叫快速猛禽计划。
24小时，
而且
在美国的基地到全世界各角落，
而且武器要全部装满 那这个呢，快速猛禽计划，没想到真的开始演练了，而且最近已经演练三场。第一次呢是6月15号的时候，美国 F-22 飞到日本跟日本的 F-15CD 去做训练，再来呢是 F-22 也是飞到整个西太平洋。跟美国就看吧，你看阿拉斯加过来的 F-35A 去做训练。第三个呢是 F-22 跟原本就驻扎在日本的 F-35B 去做训练。所以呢，他们我们发现这种各种排列组合，既然哦每一个排列组合唯一有的就是 F-22。
我们现在看到了所有的公开的资料，我们看到了所有的情资，打头阵都是 F-35。可是搞了半天，你每次跟日本演习，唯一不缺席的。是 F-22，
它是真正的双花红棍，那真的是踹门用的。为什么？因为呢，第一件事情哦，它的雷达截面积当然小，就跟鸟类一样小，这是一件事。第二个呢 ，F-22 的后拦机实在太特殊了，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台可以做出超音速巡航的所谓的战斗机。什么叫超音速巡航？我们是一般是这样讲哦，战斗机我们都说啊，这是超音速战斗机，可通常哦，战斗机。可以进入到超音速模式几分钟而已。它是什么？要开启后拦机模式。什么叫后拦机模式？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航空母舰起飞那一瞬间，不是看到这个飞机后面会冒出火花吗？它冒出那个火花就是直接把燃油喷到发动机把燃油喷到这个发动机尾端喷射出的气流，让它在尾端再引爆一次，它会增加 50% 的推力。可问题是在几分钟后这个油就会用掉。因为它是直接把油丢到这个尾巴，对不对？所以呢，这种叫后拦机，这种开启后拦机啊，对于飞机来说，一般飞机哦，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去做缠斗的时候，我可以开启几分钟的后拦机；比如说我航空母舰要起飞，我可以开启几分钟的后拦机，让你超短暂时间进入到超音速。可是呢 ，F-22 是世界上唯一一台不用开后拦机就可以维持 1.5 马赫，就是超音速巡航30分钟以上的飞机。所以呢，
不是我们知道， 你现在这样的话，你会有音爆，你会有这个后燃非常清楚。你只要是个超音速，你很容易就被抓到。我既然是隐形战机，我超音速你还是不知道。
对，应该是这样的。一般的飞机进入到超音速模式的时候，因为你后面不是会喷火焰吗？我除了雷达看到，我红外线侦测器也看到，很亮啊，我眼睛也看到。可是呢，问题是 F-22 之所以让美国真的说你在缠斗时候这么厉害，原因是它的发动机太好了，它的发动机好到你不需要开后燃机模式，直接就进超音速。所以美国做过实验哦，他去打 F-16 跟 F-15 哦，战机是108:0的，108架 F-15，这16被打下来 ，F-22没有，为什么？因为 F-15 跟 F-15 跟 F-16的操作员发现。我根本追不上 F-22，我在缠斗的时候，我可以开启所谓极音速模式，是，可是呢，它可以跟你缠斗半个小时，我一两分钟就要关掉，一两分钟就要，我根本甩不掉它。然后呢，它既没有开后燃机，我雷达也抓不到它，我也没办法锁定它，
而且更可怕，它在演习之中，它的行动都还是保密的，
都还是保密的啊。所以说，对于美国来说，这是真的很重要。第二件事情，美国对于现在整个 F-22还不够满足哦，现在开始还要把 F-22。从五代战机变成5.5代战机，什么意思？因为现在看到非常非常多资料，包含这边哦 ，F-22的涂装，2021年1月哦，跟过去应该说这是2021年1月涂装，这是2020年3月涂装，哎，有看就涂装开始有不一样哦，他们谈是隐形涂料可能改变了。然后呢，它上面呢出现一些所谓电站的夹舱，可能会增加电站的功能，增加传感器的功能等等的，反正细节还不确定。可是呢，你看它下面那个两个红点是新型的追踪夹舱，
对，
它可能会锁定更远的目标，具有红外线标定的功能等等的。所以对于美国来说，为什么 F-22 原本哦军方要退役的哦，要退役几台哦，美国国会说不准，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歼20杀手。
好，走。刚刚讲，现在 G7 正在开会，北约正在开会，可是重点却放在了亚太。哎，现在俄乌不是打仗吗？
是。
现在乌克兰不是很惨吗？现在不是整个北顿涅茨克全部都已经失守了吗？
是。
可是现在整个北约居然谈笑用兵，而且都在嘲笑普丁。
对。
像你说的，现在对他们来讲，俄乌的战争已经有了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要等俄罗斯什么时候把弹药给打完，
对，
这个时候美国真正的杀气才会进去。
你说，我们跟他。海马式火箭，海马式火箭目前为止来说大部分我们看到的地方都是在乌南战场上面。乌南战场上面
来说，海马式已经送到乌南了。
对，那看乌南战场上面来说我们看到非常多他们在夜间发射海马式火箭，在攻击这个俄罗斯军队的相关的这个状况。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的军方也不断的公布说，你看，这就是我们乌克兰军队在操作海马式的相关的这个状况。那海马斯的确呢，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来说的话，的确第一次的显微的时候炸毁了这个约莫是在他们当地的一个类似一个所谓医院，看起来很像是医院，但是后来人家都知道说，这其实是俄罗斯的他们的军事指挥官。
你说他现在不是在乌南，
对，
我在乌东也出来了，
对，
我竟然把19亩的俄军军事基地给炸掉了。
对，你看这个平时看起来的话不像是军事基地，但是乌克兰认为它是军事基地，所以开始用海马式把它炸毁。你看这个从空中看到的这个状况，都是完全把它歼灭炸毁的状况。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都是用海马式炸的，
也就是说海马式呢，事实上在乌南战场，现在在乌东战场也发挥一些作用。但是乌东战场来说的话，目前为止的确俄罗斯是略占一点优势，但是呢，事实上对俄罗斯来讲的话，它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说它的可能很多军需的慢慢走到枯竭的一边。
对的。你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你就讲了，虽然在乌东地区，特别是北顿涅茨这个地方，乌军看起来是节节败退，他现在也说，哎，我现在已经是全面的撤退，但讲我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撤退，但你讲这是美国的一个计，英国的一个计，我就是要把你俄罗斯的弹药，我把你的补给，我把你的战备全部耗光。结果我们看到今天英国、美国的军事专家，特别是华盛顿邮报都特别是这样讲，因为大家要看你俄罗斯能够撑多久，当你俄罗斯撑不了多久的时候，美国的海马斯、美国的防空飞弹一批一批又进去了。
对，没有错。那么事实上呢，看起来好像那么俄罗斯的军队拿下了北顿涅茨克，整个卢甘斯克被他拿走啊。可问题是你要知道，在卢甘斯克州旁边的19亩，现在是乌克兰一寸一寸的收回失土啊。然后呢，在下面的这个卢甘斯克下面的顿内茨克州啊，事实上乌克兰也是炮击已经干掉了一半的这个亲俄民兵啊。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当你海马斯运到了乌东，海马斯运到了乌东之后，你就看透过海马斯把80公里以外 俄罗斯的指挥所就这样给炸掉了。
你不要忘记啊，美国现在是宣布的时候，海马斯的这个相关系统八套都已经进到这个等于乌克兰的这个境内啊，所以你就要知道现在那么整个状况、整个态势即将在七月的时候、七八月的时候。所以乌克兰才会讲说八月收复利尔松嘛，就是因为这样来的。那么
乌克兰八月要把赫尔松收回来，
对，没有错。那包括这个等于说美国、北约这些重型的武器，全部都会在这个时候源源不断都进去嘛。现在重型武器才是这个缺乏啊补给的这个弹药，包括把弹药补给、粮食补给的俄罗斯啊，那么天大的梦魇。这两天不是俄罗斯又重新很久没打了。这时候突然间14枚飞弹打飞向基辅，然后另外又飞向这个等于说那个第二大城嘛，对，哈尔可夫嘛。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吗？
为什么？
因为他心虚，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心虚，因为呢他要制造一个假象，是他打赢了，所以呢他拿下卢甘斯克以后还可以把飞弹打向那边。你不要忘记他的飞弹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白俄罗斯，有些飞弹来南部的飞弹来自于哪里？来自于那么距离海岸100多公里的黑海舰队，
不是他的，
对，没有错。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看起来好像，那么俄罗斯赢了，拿下了卢甘斯克，不是这个样子的。整个战局刚好相反，为什么呢？因为卢甘斯克被你拿下来了，但是你的顿内斯克拿不下来之外，那么乌克兰的军队还在反攻啊，所以你只好发射，而且你发射还不敢用空袭，直接飞进去基辅，飞进去哈尔科夫炸，不是的，他用很远的地方用飞弹，甚至我问你，你干嘛在白俄罗斯这个把飞弹发射出来啊？你为什么不直接在乌克兰被你侵略的占领的地方直接发射飞弹就好了嘛？
对，
那你为什么要发射长程的飞弹呢？因为你短程的飞弹已经发射光了，所以你只好把长程，
对，
那又贵，然后又用不着。我跟你讲坦白的，长程的飞弹，你如果没有用核子弹头的话，你事实上是在浪费资源啊。为什么？因为一颗要1亿多啊，
你就
拿大炮去打小鸟，拿1亿多去砸毁一栋这个乌克兰的大楼，你怎么可能划算呢？那现在为了普丁的面子，就行塑一个普丁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个拿下来，那个拿下来，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因为呢，那么乌克兰只好把这只要把乌兰一块一块全部拿回来了以后呢，我讲真的啦。你如果只剩下拿下卢甘斯克跟顿涅茨克的一半，那这场战争打了4个多月，普丁是在打什么东西啊？
对，好，所以多好，这个战争有一个谜团，这个谜团大家都在问，你武器怎么送进去的？现在俄罗斯也不是吃素的，他也一再控制，可是你跟他讲，你现在海马斯我要送进去就送进去，我 M 拐拐要送进去就送进去，也就是美军在德国的那个基地，在透过波兰这样的一个集散利沃夫的这个集散中心，一批一批送到了前线，居然都真的送到了，
而且是在新闻曝光之前就送到了。其实大家最有兴趣的一定是北顿斯克卢甘斯克州这个问题哈，我用一句话来形容，乌克兰的战略指导原则是什么？要让俄罗斯的军队用最大的代价，付出最大的代价，拿到最小的结果。哦，我们在看那个北顿斯克之后，我们用举一个例子，比较快一点。这个利马坡打从3月一直打到现在，啊，俄罗斯宣布终于克服了，钢铁厂拿下来了。
对，
可是一片废墟。他花了多少武器，花了多少人命，花了多少时间，你拿到一个废墟，
拿到一个马利坡，
然后你要重建吗？你要重建它吗？你拿什么重建？你拿到一片废墟是干嘛？同样，你在乌东这一些地方，你都可以看到，所有地方都是废墟，不用怀疑。但是乌克兰呢？乌克兰把人力往后收缩，只要有人，只要有武器，
对，
我就可以再打回来。我有武器，没有人没有用。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德国、美国这些武器跟不上来，为什么？消耗，两边消耗很快。两边消耗非常快，
对，
所以乌克兰最近就告诉你，我的武器来不及，所以我只能收缩。
对，
北顿斯克你要是不是给你？因为一片废墟，80-90%没有房子，不是没有建筑物，是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
了，被炸掉了，
就没有啦，因为双方轰成这个样子啊。好，那你换位思考，拿下来了，对不对？你要不要占领？可是你们什么都没有。你在一片废墟里面，你要占领什么？你要不要派人派车？当你占领你的占领的时候，你的兵力各方面就撒出去了，你就撒出去了。是你有消灭到乌克兰的军队吗？没有，他往后收缩。等到他军力 补给各方面都到位了，他又开始打你了，你守得住吗？
对，
对，普丁来讲，唯一的好处是什么？可以对内宣传，我占领了，
我拿下了顿内斯克了，
打下来了。然后呢，也许过一两个月以后，攻守又易位，这就是现在你看到的乌东战场。这也就是为什么在 G7 你看那些那这七国领袖在那边笑谈笑用兵，甚至会讽刺普丁。为什么？因为普丁不断的被消耗，不断的被消耗，他就是现在这个什么绞肉机里面不断的消耗。
香港，可他不敢在香港住啊，他在香港，哎，当天还要回深圳去住过夜。
这个哈，这个就要内行人才看得懂。哦，我跟你很简单，中共有规格，他有，比如说中央领导，还有国家级领导，然后呢部级领导，如果说要出外离开北京，假设习近平到浙江举例了哈，他的警备是由国家安全部负责，
对，
他有一个中央警备局负责，他有特殊的警卫，然后公安是负责很外围的。公安不能保护这个中央领导的，中央领导是有核心部队来保护的，所以他要到香港这件事情，早在几个礼拜、几个月前，前区部队早就进去了，在香港整个地区都地毯式的搞的了，早就借都借好了。但是呢，他很简单，他不放心嘛，
他还不敢住，
他住他，你要知道住夜很麻烦，你知道吧？住业是不是很麻烦？住业怎么保卫？
哎，可是你现在香港跟深圳不过一江之隔，你有差这么多吗？
你到深圳，我有部队可以出来，你开什么玩笑？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保安之部？你怎么知道这个是部队？你不知道我这个是部队啊？这是看我叫军运，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跟你报告？ 对不对？他不能够说他习近平跑到香港去，到那个港英，这个中国驻港部队军营里面去住吧？大家住个大饭店嘛？大饭店怎么弄？我现在请问你，
他之前不是净空吗？
不，他净空，那有租客怎么办？那些员工怎么办？所有的罪，这个保卫的程序会非常复杂，而且你怎么知道不会有所谓的空中攻击？万一斩首攻击怎么办？这怪事情一大堆，
所以习近平还有不安全感。
当然不安全感。现在的目前的香港的保卫并不是他人掌握的，而且现在怪事很多。你以为现在习近平完全把握他全部吗？
还不行吗？
不是，他是行，但是中国太大，他的目前不是是不是有一些非习派的人跟他在作对？
对，
那这些人现在在哪里？
在香港吗？
各个地方都有，他搞你一下有没有可能？那香港是他地盘、啊，
所以
他今天晚上回深圳多舒服啊！
对，
他回深圳，他所有的一切的保护，所有的全程密不透风嘛，一点都不会出事情。他的通信、电信、天上的、地上的，通通都有。他跟你碰那个香港干嘛？
对，
香港万一他怎么知道香港警察罩不罩得住啊？香港警察罩不住怎么办？
对，
他怎么知道香港警察没有被渗透啊？都是表面功夫，所以最
可他有怕成这样吗？
不是怕成这样，我的意思是说，我要是他的幕僚，
对，
我也不建议他住香港。
那你五年前不就住香港了吗？
那个以前不一样，但以前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没有那么危险嘛。哦，现在情况有竞争者，有二十大换届啊，以前都很正常嘛。
对，
有一个游戏规则嘛，现在没有游戏规则嘛，现在这个几个月当中。随时会出事情，所以他要非常小心。
而且最近有很多的讯息，哎，中国的财政是不是出了问题？第一个这样说，你现在居然公务员你要减薪，减薪到老师都要上了街头。你现在居然我存在地方银行的这些钱不见了，不见了以后，你居然用健康码把我控制，让我不可以到处跑来跑去。结果现在看到你还觉得，哎，那个只是画面嘛，那你只是说有些人在讲嘛，结果。中国有一个女明星，在她的一个帖子上，哎，我觉得那个就是活生生，那个是非常写实。她讲北京，她在北京生活了很久，可是在北京生活了很久，她从没有看过说，我去底下大排坊，也就是底下的摊子，底下摊子有三种人，三波人。第一个是两个胖子，吃一吃了以后呢，隔壁桌没有吃完的菜，她就把隔壁桌的拿个塑料袋打包走。另外有一个女的以后，这个商家饮料没喝完。赶快把饮料带走，放到自己的水壶里面。第三个更惨，哎，一个很瘦弱，看起来像60岁的，背一个肩包走来走去， 哪里有水，哪里有吃的，他就进去放在自己口袋里面。这是北京哎，
这非常恐怖哦，因为你知道现在整个中国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就变成是你如果是有存款的人，你可能存款领不出来，你如果是有所谓的一个投资的人，你投资可能莫名其妙变成是一个被政府给压住，你也不能领出钱来。再来另外一种是原本就生活在社会比较底层的人，现在面临的情况甚至你没有办法一餐温饱。所以郝磊他现在在写出的就是北京生活在比较底层的人他所面临的一个状况。什么样状况呢？就是他几乎没有工作，没有饭吃。所以你会看到有人只要看到桌上有剩下的菜，其实说句实在话，吃剩菜那个现在 COVID-19 那个多可怕，病毒会传染，结果没有，直接看到食物马上把它给收起来，甚至连水，一瓶水一杯水那哪是什么东西，没有，竟然连那一点点水也看在眼里面是没有，不能丢掉的，因为如果我可能就没有钱买那一瓶水喝。所以你就知道郝磊他现在冒着他自己的一个演艺生涯可能会中断的情况，他说他在这边生活了十几年从来没有看过类似的情况，
他是形容说没有如此悲凉的场景，他说我在这条街吃了不到几十次了，我没有看过这么惨的。
对，而且他说多么繁华的首都地段都是如此的话，那其他小地方怎么活下去？所以你就知道他现在的意思是，如果连北京最繁华天子小巷都可以看到捡人家的那个没有吃剩的食物来吃的话，那你就知道现在全中国人绝大多数住在那种偏乡的地方的人，
中国不是改革开放不是很有钱吗？不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他现在的地方政府或者他现在有真的有缺钱的问题吗？
他现在地方财政可能真的没有钱了。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在河南的那个投资什么四家银行那个问题，竟然搞到整个400亿的一个存户的钱都不见了，但是后来被人家发现说他还不是诈骗集团，他还是地方政府可能勾结其他的一些投资公司搞出来的局。那为什么地方政府要搞出这件事？因为地方政府没有钱，所以他就搞出了这一招来吞存户的钱。那你已经觉得很夸张是不是？但是没有想到另外有其他中国其他的银行，像深圳的银行，他要去提钱，结果人家竟然问他说不好意思，一天只能提1000块钱。他心里讲说，我里面假设有100万的话，我提10万关你什么事？我提我的钱不好意思哦，不行，现在规定每天只能提1000块的钱。那他想说哪一条法律规定我不能提这样的钱？他说是我们这里设的上额。现在你看到情况就这样，这是代表着地方政府真的没有钱了。
你说现在这种排队领钱的状况越来越多吗？
越来越多，而且呢，除了就是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着其实中国现在的钱荒的问题真的是各个地方都已经浮现出来。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的城镇的失业率现在发现竟然来到了18%到20%，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这代表什么？如果现在失业率这么高，那中国越来越多的一个年轻人他在七月之后要每年都会投入800万、700万甚至到900万的一个年轻人就业率，那这些年轻人怎么办？所以呢，他们现在中国的问题从没钱到没有工作机会变成是一个恶性循环，而它也会导致中国今年的经济发展陷入一个状况。什么样的状况呢？今年 GDP 5.5%，达不到，而且他竟然是央行的一个官员自己承认的，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 GDP 真的没有办法达到这个 5.5% 的一个目标。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包括什么？包括中国的制造业的一些重镇，包括它的珠江三角洲，这些现在都已经传出很严重的一个裁员危机。然后呢，如果不是一个裁员危机的话，就是竞价式的一个降价来裁员，就是说我本来可能给你那个2000块人民币一个月，我现在告诉你不好意思，我现在只剩下1000块人民币，那你要不要？所以就变成中国的一个经济问题在于工作机会随着这个外资的撤资越来越少，失业率暴增，然后人民手上的钱越来越少，存户的钱也被地方政府给扣住，整个一个经济一个大的一个循环下，导致中国的一个危机真的是在这几年正在越演越烈。
好，所以董事长，我就看到了中国这些财政问题，它是真的有这么严重吗？还有我看到有一个这个我有一个评论家我吓坏，他说习近平不在乎，他说习近平连任如果是9%，本来是90%的话，现在变100%了。
这个 一点都不过分，当然百分之百。习近平如果说没有百分之百敢去香港吗？敢出国吗？敢离开北京吗？当然百分之一百。现在所有的争执点不是在争习近平的二十大，是习近平二十大以下的布局哦，是谁当总书记，谁当
清零清成这样子，跟全世界斗成这样子，还不影响？
但所以习近平没有影响，习近平以下的部分通通有影响，而且不确定性确实非常高。很简单的两个事情嘛，一个就是外交嘛。外交你现在看你今天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台湾海峡他要挑衅嘛，为什么要 P8A 要跟澳洲搞嘛，
对，
就是内政需要哦，他内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他内部没有问题，他外面强悍干什么？哦，到外面做后浪啊，问他要给我，现在好的日子日月岁月静好，我去惹你老美干嘛，惹你这些人干嘛？他跟澳洲平常心讲这个政府的关系他还不错的，
是
不是差的，对不对？那还算是以前陆克文的政府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搞成这个样子？然后你看北京，哎，北不是那上海、北京、上海、北上广，这是多么关键重要的城市啊！搞那么多事情出来，
对，
这个国家就完了嘛。他早就捂住了没？那有真的在清零吗？早就没有清零了嘛。
那他在干嘛？
那就是放水嘛，动态清零嘛。所以这是你看的一线城市哦。我最近看到媒体讲的一个城市很妙的丹东哦，
丹东
他这个丹东那个大白哦，警察，
对，
警察碰瓷，你听过没有？
警察碰瓷，
警察去抓这个去跟着去执法，
对，
抓一个老大爷，叫老大爷说你这个要戴口罩，然后老大爷他反正路上扯来扯去，老大爷就把他挥了他一巴掌，那一巴掌根本没有打到。那个警察假装被打得昏在地上，结果旁边都拍到了，是警察碰瓷，警察假摔，假装被摔在地上，哇！那个网络上传，丹东这个地方谁理你啊？根本没人管你嘛！那个警察嚣张的不得了，上海、北京，你敢动，每一家都有背景，后面又出来跟你搞，结果一个警察假摔，网络上一疯传。搞得那个丹东的这个主领导吓坏了，开始啊把那个铁门啊通通打开了，
是
不敢
出入了，
不敢搞了，不敢、哦、搞不下去了，因为搞不下去就出人命了、
啊。所以说中国现在清零是搞不下去了，
早就搞不下去了，只是说这些共产党、这些公安、这些干部，他们为了自己乌纱帽恶干一通，他反正把你乌在那边，很简单，他不是要你给你清零。他现在只告诉你说我是丹东书记，你就不要给我离开，就把你锁在这边、哦、小区焊起来，菜就不准买，想办法
就让你不要动就是了。
你吃泡面他都有招，你就不要给我啰嗦，看病少啰嗦，他把你控制住你的行动，然后撑到二十大这个事情结束，大家就解套了嘛，就这个目的而已啊。
你说现在搞清零是维稳，
那本来就是维稳啊，整个你看到黄码就是维稳啊，黄码随时可以变码，你现在银行要倒闭，然后这个存款户会变成黄码，
对
对不对？会变成红的，
红码
会变成红码，所以他们的怪事情一大堆。现在整个你讲的很非常精准，整个中国大陆就是搞维稳，没有人在搞什么你讲的那些
清零
什么清零啊，什么病毒共存啊，什么快筛、啊、
平安度过二十大，
他没钱了，什么都没得玩。因为李克强用了最狠的一招，没钱你要干什么都没有钱，
自己想办法。
我告诉你，公务员啊，你只要不给他钱啊，他乖得很，他什么事都不会干。
对，
你要陈时中，你不给他钱买疫苗，他乖乖的，他的记者会都不跟你主持的。我告诉你，全世界公务员都相同，只要把水龙头的水关掉，
对，
钞票锁住不给钱，我跟你讲，共产党跟国民党一样乖。
对的，我们最近公布了，哎，我们的神功超演刺针飞弹还有托式飞弹，真的很准吗？每个都满靶吗？另外就是我们的腾云无人机真的可以跟 MQ9B 搭档高低配吗？
我们这次总共进行了天马超演跟神弓超演啊。天马超演的部分呢，就是托式二 B 无限射频的飞弹。那么天马，各位都知道，这次在乌克兰不是很多反坦克的武器都进去了嘛？
对。
只有托式二 B 飞弹呢，你没有看到。那么托式二 B 飞弹呢，无限射频，它不是托式这个二 A， 就托式 A 型的这个等于说旧式的，要一根铜线的那个飞弹。这个飞弹很特殊，它可以打海上的目标，也可以打陆地上面的坦克。那么托式二 B 无限射频飞弹，我们有1000多颗啊。那么事实上呢，这个飞弹它到底效果怎么样？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次俄罗斯不是派出精锐 T90M 的这个王牌坦克有没有？到了乌克兰去嘛，那被标枪飞弹一样这个开花嘛。那在叙利亚的战场呢 ，T90M。曾经呢，那么在叙利亚战场啊，无往而不利，他就被我们现在台湾这一次的天马超演里面的托式二 B 无限射频飞弹呢，直接开花，整个全部把它炸掉，总共有2辆的这个T90M 啊，我直接再见就对了，这是非常特殊的这个飞弹。那我们台湾有1000多枚啊，那除此之外呢，事实上，那么这次也包括刚刚讲的这个天马超演之后，还有这个所谓的神弓超演。神弓超演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刺针飞弹。那刺针飞弹的部分呢，分2个层次，为什么呢？因为呢，尖射单兵型的还没来啊，受限于先给这个乌克兰呐、我们 DMS 那个相关的这个就是并联式的三脚架，1至2个那个发射筒啊。那这次直接就用这样的 DMS 的这个刺针飞弹呢，直接命中相关的这个目标。然后呢，除此之外呢，那么DMS 现在就是海军陆战队99旅。进驻到东沙岛，我个人怀疑大概连太平岛应该都有进去
刺针飞弹去。
对，它的短距离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的这个乌克兰的相关的影带里面看得到嘛，短距离之内，那么几公里4公里之内呢，把这个直升机飞机打下来都没有问题啊，那就是刺针飞弹。那除此之外，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复仇者飞弹也在这次的这个神弓超越里面。其实复仇者飞弹就是刺针飞弹的这个车载型，他只要在这个车上上面呢按个几个钮以后，咻咻咻咻就出去了。现在的复仇者飞弹设在什么地方啊？设在我们关渡啊。为什么在关渡呢？因为在淡水河口20机炮直接要把共军的这个武装直升机跟气垫船打掉，万一飞进来的话，就由关渡的复仇者飞弹直接开干。